曹仁这个家伙诡计多端，他用话把关羽先给稳住，暗中调集了500弓箭手，命令一声给我射。当兵的在女儿墙后突然站起来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箭如雨发，是直奔关云长。关羽也夹着提防，关平在旁边就住着意的，哎呦不好，用大刀拨打凋零，保护自个儿的爹爹。那箭那么老多，能拨了就过来吗？云长一个没注意，在右肩膀上就挨了一弩箭，当兵的拼命往上保护，这算把云长抢救下来。关云长用手点指曹仁，破城之后，我把儿化为鸡文，这才收兵带队回到连营。坏了，要是普通啊，挨这么一弩箭不算个什么，可这箭有毒。军医大夫用钳子把箭薅出去一看，黑咕隆咚一个窟窿眼，不冒血。别看不冒血，这胳膊是红肿高大呀，比腿都粗，眼瞅着长。军医官一看，吓得直哆嗦，哎呀军头啊，这箭头上有毒，恐怕这只膀子要够呛，这怎么办？云长脸往下一沉，嗯，大将军在戎马之中难免受伤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手下人不敢说什么，自可闭门不战。从这一天开始，关云长这个膀子越肿越大，是疼痛难忍。关羽是铜打铁铸的汉子，再怎么疼，脸上不让他露出来，以安军心啊。关平是最了解爹爹的刚强劲，他知道每天送的饭关云长都吃不下去，眼瞅着眼窝往里旋，两腮往里瘪，知道爹爹那是忍着呢。跟部将们一商议，大家说呀，别打了，乘胜回兵，咱们回师到荆州，等以后伤好了，咱们再打也不为迟晚。关平领着部将们到里边劝说关羽，话还没说完，就见关云长啪把桌子一拍，你们要干什么？破樊城就在眼前，樊城一破，我大军长驱之路可直取昌，曹贼伏没就在眼前，尔等煽动军心，这还了得？有言退兵者斩。大家知道关羽的脾气，不敢说别的，默默退出外头去。一连7天过去了，关云长瘦的就不像样了，那疼痛难忍，咬着牙关挺着，这可怎么办？关平问军医大夫能有治没有，军医大夫直晃脑袋，将军，大概军侯这胳膊是保不住了，不但胳膊保不住，毒气要归心，恐怕人都保不住。哎呀，关平哭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正在这时候，辕门的军兵进来了，报关将军，门前来了一个老头，这个人说特为着给关将军来治伤来了。关平一听是吧，擦了擦眼泪，带人接出去，就见营门外站定一人，平顶身高9尺挂0，是个大身材，骨棒挺大，这人挺清瘦。再看光头，没戴着帽子，花白的头发绑了个发簪，珠簪别顶，身上穿着青布的袍子，圆领大袖，腰里系丝绦，背后背宝剑，斜挎一个皮囊，手里的拎着个小箱子，往脸上一瞅，高颧骨，尖下颌，浓眉，一对大眼，五官端正，一表的人才，胡须散满前心，足有60出头了。不认得，关平赶紧抢步起身过来，先生尊姓大名？老头报名，姓华，叫华佗。哎呦，
关平一听话陀呀，
妙手神医呀、啊，那谁不知道？喜出望外，把华佗接进自己的帐篷。华佗对关平说：“我在外面行医，听人们传言，关羽关将军受人的暗算，右臂受了重伤，我就为这个事儿来的。先生，您来的太好了，旱苗盼春雨啊！您到里边快给我爹爹看看吧。”华佗喝了口水，跟关平奔中军保障。关羽呢，自从受伤之后疼痛难忍，恐怕军心惶惶，表面上保持镇定，内心里就甭提了。那没事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又不能开兵建仗，关云长就跟随军的参谋马良两个人没事下棋，一则是开心，二一则能分散精力，好不疼。这时候跟马良正在下棋，关平轻轻的进来：“爹爹，有位神医叫华佗，特为给爹爹前来治伤。”“哦，现在何处？”“营门外等候。”“请。”“老先生快请进。”华佗迈大步进了中军宝帐，给关羽施礼。关云长以礼相还，旁边赐座：“老先生多多致谢，您是为我来的
啊，我就给亭侯看病来的。
亭侯，听说你中了毒箭，这还了得，我要看一看。”“好吧。”云长命人把自己的衣服脱掉，露出右膀子，光这衣裳脱没法脱，那肿的跟大腿那么粗，就是披着这衣裳。华佗一看，吸了口冷气：“哎呀，心说话，我来的正好啊，再晚一天这胳膊完了。”毒气归心，关云长的命保不住了，他心里这么想可没说。看了半天，云长就问：“先生，我的膀臂能治得了吗？”“能能能能，我准保手到病除，不知先生怎样治法？”“
君侯，哎呀，这个治法可啰嗦点，我要说出来恐怕君侯害怕。”“
什么？我害怕？哈哈哈哈，关某死而不惧，这么点小伤我怕者何来？你自管讲吧。”“
将军，要治这种病，除非是在静室之中，地下埋个桩子，桩子上有个吊环，您把胳膊伸到吊环里头，用绳子系紧了，再找几位彪形大汉把您扶住，用东西把您的眼蒙上，然后我拿刀破开伤口，把烂肉刮净，可能这阵骨头都变色了，把骨头上的毒全都刮光，然后敷以药，用肉线缝上，再吃几副良药，不出一月此伤自愈。你看这么做行吗？”“
好吧，我都听先生，不用立桩子，也不用搁吊环，你就在这块给我调治。”“不必多说，马上动手。”关云长吩咐摆了一桌酒宴，一边喝着酒，一边跟马良下了棋，把胳膊伸出来交给华佗。华佗一看就这么治啊，那叫怎么办怎么办呢？拉了把椅子把胳膊架住，让一个当兵的拿个盆在底下接血。华佗净了净手，把自个儿的小包打开，嘿，这小包里家事才全呢，小刀子、小剪子、小钩子、小挠子、小耙子，带尖的、带刃的、带钩的、带刺的，什么样的都有。他把刀拿出来，战兢兢来在关羽的身边：“
将军，我可要下手了。”“
哈哈哈哈哈！先生不必问我，你随便下手。”“
哎，好。”
当大夫得有个狠劲儿，华佗就对准伤口，嘟，这一刀扎进去，一晃着一呼，豁开五寸多长一个大口子。掏眼观瞧，再看关云长面无难色，是谈笑风生。
好像拉别人的胳膊，跟他无关系，照样聚精会神跟马良下了棋。满营众将瞪眼看着，一个个把心都提到嗓子眼儿，舌头伸出多长来。大帐之中静悄悄，除了手术的声音，就是棋子儿的声音。华佗把伤口破开看，肉都黑了。难怪关羽这些天怎么挺来的，什么人能熬得住啊？华佗想到这，把烂肉用刀剔出，用剪子绞出去，一只身可透骨，见骨头果然都变了色了。华佗拿着小耙子和刀尖子刮这骨头，刷刷刷有声音，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。满营众将不忍的再看，一个个掩面甩脸。可是有人偷眼观瞧，关云长仍然是谈笑风生，毫不畏惧。谁不赞成？华佗脑袋上冒着汗，一直把骨头刮白了，露出本色儿，附上金穿铁扇伞，用肉线缝完了，包扎完毕，这才算见好。下边连烂肉带紫血满满接了一盆子。华佗洗完了手，过来一抱拳。君侯，恭喜贺喜，这伤就算好了。云长把棋盘一推，看了看，他把胳膊故意的伸了伸，此辈伸展自如，多谢先生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来呀，外面设宴。华佗在这吃完饭，关羽赏了1000金，华佗摆手不要。说我要为钱，我就不来。后来关羽命令关平把华佗给送走。那么咱们再说关羽，虽然说伤治好了，要等着恢复正常还要有一个阶段，能说不疼？做完手术之后更疼啊。关云长强挺着，看来18日之内不能开兵见仗。咱们再说曹仁，自从把关羽给射退之后，他不知道关羽受了这么重的伤，觉得自个樊城孤城一座，这可怎么办？命人带着800里紧急折报，是飞报徐都，向曹操求援。这会儿曹操已经得着前方的报告，听说于禁被捉，庞德被斩，七军覆没，曹操大惊失色。曹操把文武找上来，当众说明，关云长勇冠三军，智勇双全，倘若引得胜之兵直捣许都，故江山休矣。以我之计，应该迁都。这多好，曹操咋要迁都啊？有的人同意，有的人反对。行军主簿司马懿马上讲话，说魏王不可呀，哪能迁都呢？就是水淹七军，这也不算个事儿，兵家胜败之长无关大局。以臣之计，大王千岁马上下书一封，知会江东的孙权，命孙权抄关羽的后路。关云长听说荆襄危机，必回师救援，樊城之围不战自解。曹操听着有理，马上派使臣带着自己的书信是飞报江东。咱们再说江东的孙权，那俩耳朵支棱着听着外边的一切事情，眼睛看着一切的变化。他知道关云长远征在外呀，孙权就琢磨着，我要不要荆州呢？出不出兵呢？打吧又害怕，不打吧觉得又不甘心。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，报，外边把曹操的信拿进来了，说使臣夜已住在金庭馆求见吴侯。孙权连夜召见使臣，曹操的使臣就把利害从头到尾说了一遍，要求东吴进兵，并且说魏王许下了，只要得下荆襄九郡，魏王是一寸土也不要，全都交给东吴。孙权把使臣打发走了，据文武一商议，看这事怎么样？ 有的人就说曹操出尔反尔，一向说话不算数。最近关云长威震华夏，什么斩了庞德，捉下于禁，水淹齐军，曹操害怕了。听说曹操还要迁都以避之，现在他没有力量打，立我们东吴的兵马，侯爷您别上当。有的人就提出不同的疑义，说吴侯这个时候非出兵不可，关羽远征在外，荆州空虚，坐失良机，悔之晚矣啊，应当打。孙权是左右为难，正在紧要的关头，外边报路口的都督吕猛求见。吕猛是谁呀？就是现在孙权手下的都督。原来的都督叫周瑜，周公瑾，公瑾死了以后由鲁肃代替，现在鲁肃因病而亡，由吕猛接任。孙权一听都督来了，必有重要的事儿，当夜晚间召见吕猛，把眼前的事都说了。吕猛说，我就为这事来的，吴侯啊，应当以取荆州为上啊，不能坐失良机呀、啊。好吧，孙权听吕猛这一说，这才下定决心。吕将军，我给你一支令箭，不管黑天白日，渡大江抢荆州，攻城之后我保你官职高升，谢侯爷。当夜晚间吕都督回到路口，那一句话就能过江啊。吕猛等回来亲自领兵到江边去视察，隔江他视察一看呢，吕猛傻了，就见不远就是一座狼烟台，不远就是一支巡逻队。关羽虽然远征在外，把家看得灯灯的，要想过大江隔荆州是比登天还难呢、啊。哎呀，吕猛连着三天吃喝不下，心说话，我在吴侯面前夸狼言，说些大话，今天出尔反尔，这怎么见人？哎，一着急，吕猛病了。这个消息传到孙权的耳朵，把孙权急了。嘿嘿，紧要关头，都督病了，问什么人代表自己去探望吕猛？手下有个年轻的小将军，姓陆，名叫陆逊。这小伙今年二十出头的年纪，别看岁数不大，足智多谋，两个眼睛倍儿亮。陆逊当时逃旨，我到那块看望都督的病症。孙权点头答应，小将军陆逊带着八抬礼物起身行，来到吕猛的连营。当夜晚间说看病啊，他有什么病啊？就是愁的。陆逊一笑，都督，你的病我猜中了啊！你猜我什么病？为荆州儿。大概你看着荆州摆下狼烟台，军兵整齐严肃，下手不能，故此着急，忧郁成疾。对对对对对，萧将军何以叫我？那意思你给我出个主意。陆逊说，我为此事而来呀、啊，将军，我看这么办，将计就计。关云长这人目中无人，眼空四海，自恃骄傲，如今得了胜仗，他更骄傲了。不过关羽这个人心也挺细呀、啊，他所怕者为将军儿。虽然他远征在外，把家里头安排的铁桶厢房就是防备着你呀、啊。将军呢，正好趁此机会，哎，因病离职，不干了。以慢关羽之心，再找一个别的人代替都督的职务。那个新都督来了之后，最好给关羽送礼，最好给关羽送一封信，假意上声称孙刘两家继续合作，关羽必策荆州之兵全力攻打樊城，那时候我们出骑兵渡江偷袭荆州，一鼓可成也。好好妙特。吕猛就听了陆逊的，马上宣布因病离职。当然这是外表啊，让别人都知道里头有奥妙。两个人坐一只船 回去见孙权。孙权听完这个计策也点头赞成陆逊高，说那么你离职了谁代替你好呢？吕蒙说我离职这期间非陆逊不可。陆逊年纪轻轻，都说他是个白面书生，对外来说没有名望，对内来说实有本领，这种人去了关羽才不注意。所以孙权就加陆逊右都督，亲自领兵坐镇路口。这20多岁的小陆逊真有能耐，接替都督的职务之后到了路口，马上派使臣拿着自己一封信，带着珍珠玛瑙翡翠钻石值钱的东西，赶奔樊城前敌去叩见关羽，告诉他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如此，使臣领命起了身了。这一天到了关羽的连营，其实关云长早就听说家里的事儿了，听说怎么的，吕蒙因病回南徐养病去了，职务退掉了，说谁代替都督呢？陆逊。关羽一想，陆逊是谁呀？无名的小卒啊。有人告诉他，关将军，陆逊是20多岁的小孩子，可能东吴也没有高人了，让这孩子当都督之职。云长的心里十分高兴啊。正在这时候，陆逊的使臣来了，到里边磕完头，把礼单往上一献，云长用手一指他，你是奉谁之命而来？啊，我家新都督陆逊之命。陆逊何人也？啊，是一个不知名的将官提拔上来的。哈哈哈哈，可笑你家吴侯眼光短浅，命一白面书生身为大将，岂不是玩笑？是是，我家都督说的明白，因为自己德不高望不重，无才少学，所以羡慕君侯，让我送来礼物。今后他要求孙刘两家应当友好下去，还望关将军多多指教。我来就是这个意思。
好，把礼物抄下。云长心里高兴，招待使臣让他回去。使臣见着陆逊就把关羽的一切说了，陆逊坐在心里头有数，过的日子不多，命探马兰旗一探，果然关云长把家里的精兵全都调到前线去攻打樊城，防务空虚呀。陆逊高兴，连夜晚间面见孙权，把这件事说了。孙权急下旨，把原来的都督吕蒙找来，三个人研究怎么了。吕蒙说，主公放心，臣全安排好了，准备快船80只，精兵3万，让这精兵全都埋伏到船舱之中，上面的水手都扮作商人的模样，然后穿上白衣服，偷偷的渡过大江。如果荆州兵不问还则罢了，他要问就说是商人因为避风暂时靠岸。我想那时候荆州兵必然不加提防，趁其不备，攻其不意，一举可下烽火台，然后利用降兵炸开城门，荆州唾手可得也。好，孙权马上传令，加吕蒙为大都督，节制江东各路人马，另外派了7员大将，老将军韩当、丁奉、徐盛、蒋钦、周泰、陈武、潘璋，让这7员大将各统精兵10000在后的接援。孙权也不呆着，总统江都的人马在后的为后援。他们紧接磋商之后，当夜晚间就下了手了。今天晚上天还黑，一点月光都没有，吕蒙带着精兵偷偷的上了船，当兵的埋伏到船舱的里头，上头化了妆穿白衣服的水手们搬江摇橹是直奔江岸。直奔烽火台就去了。80只船能往一块儿去吗？沿着长江排开，哪有烽火台奔哪去？定规的是3惊天巨气。等一靠近烽火台了， 关羽手下的当兵的发现了，
干什么呢？站住！
这边有人答话
啊，我们是往来大江做买卖的，因为方才江中起风，打算靠岸避避风。
说完了，船只靠岸了。荆州兵检查了检查，没有什么。哎呦，人家东吴全安排了酒肉了，这块把布匹、金银、酒肉往上一献，谁见这个不高兴啊？守烽火台当兵的这个差事最苦，一看黑天有人送吃喝，自然高兴，要吃又喝，毫无防备。哎，你爱靠岸就靠岸，不少的船只靠到烽火台边上。等吃喝完毕，守烽火台的当兵的、当官的睡着了，人家东吴可下了手了，一声令下如同猛虎，当兵的在船舱里头出来，把荆州兵一个没剩全抓住了，一刀一枪都没废啊！不单是一处烽火台这样，处处都是如此。三更天以前，干净利索，全办完了。吕蒙弃舟登岸，到这块把降兵全都集合起来，告诉给衣服、给吃的，不准加害，用好言服用。说吴侯有道的明君十分爱惜士兵，你们不用害怕。今夜晚间求你们做件事，在头前排好了队，赶奔荆州叫门。如果能把荆州的城门炸开，你们每人都手工一件，官加三级。谁不是这样？说要不死还升官，那就干呗。荆州兵点头答应，在头前为向导，东吴的大队子就跟着直奔荆州。真是神不知鬼不觉，五更天左右，军队就到了荆州的北门。一叫城，上的守门的门吏往下一看，谁呀？啊，我们是烽火台的，回来交差换岗啊！啊，这门吏毫无防备，心说现在孙刘两家友好合作，怕什么的？关将军把军队都调到前线就没事儿。再者一说，都是自己的兵，从旗号服装看出来。开城，开城，开城，开城！飞，咕哒哒，哒哒哒哒。荆州的城门开放，吕蒙分飞将点炮，东吴兵还要抢占荆州。